怎么办？好，这个假设你们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蛮重要的话，那我就开始讲我们怎么区分它啦。从它的边缘去触摸哈。我要讲的第一个差别是学习跟不学习。我要讲的第一个差别是学习跟不学习。我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灵感的呢？我从前世今生大师的话得到这个灵感。前世今生上一次跟大家稍微提过了嘛，那这本书在台湾也蛮有名的。我有跟大家提过说，重点，那本书的重点是大师的话。好，如果你有学过广论的话，如果你稍微用心的细细看一下的话，大概最重要的佛法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纲要次第的内涵，都在大师的话里面照顺序讲出来的。那大师的话里面的第一句就是说，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。学习，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。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师是来跟威斯利斯谈生命的嘛，他就跟威斯利斯讲说，生命有一个特征，生命的第一个任务叫做学习。这句话很稀松平常，这句话非常稀松平常，可是这句话学了之后，我们拿来用一用。来，我这一生，我想学的是什么？我学到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的回答如何。在早几年以前，当我这样问的时候，我一定很心虚，因为以前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我这一生想学什么。有啊，我们还是进学校啊。如果我将来希望往商业这个地方走，我会进商学院，进管理学院。如果我觉得现在律师的出路很好，我会一心一意想考台大法律系。进了法律系之后，我就开始学啊。但是我要讲的学习是说，我有没有，我这一生在我活着的时候里面，我自己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祈求说，我想学一个东西。那学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，不是我想变成律师，所以我去考台大法律系学啊。可是等我学完了变成律师之后，这段学习的价值就结束了，这段学习就告终了，你接下来要学什么？以前有一个趋势就是如此啊。女博士到目前为止还三十多岁，家庭事业都非常美满，先生也是博士，小孩子非常聪明。不，他那个时候等到他自己博士也当上了，也回到台湾，也当上了大专院校的教授之后呢，可能还是副教授吧。他突然问他自己，那下一步我该怎么走？我该学什么？我觉得人有没有去过他的生命，人有没有发现他生命的意义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呢？一个人他真的认识到生命的内涵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想说，我这一生要拿来学什么？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。如果现在问你们，我这一生想学的是什么？以前你有发过这样的愿吗？我这一生想学什么？我在猜，对绝大部分人来讲是没有，少数的人有，很少数很少数的人有。比如说佛陀。佛陀一生下来就讲天上天下唯有独尊，我这一生来是要成佛的。比如说孔子他小时候不是用讲的，他玩家家酒，可是他玩家家酒的时候，他玩的都是宗庙里的祭礼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玩家家酒是家庭生活，他玩的是宗庙里的祭礼。他这一生他所做的事情也是要把礼乐在人间落实起来。他想做什么，他这一生的目标很清楚。那我这一生想学什么？好，一个有区别到生命跟生活内涵的人，他可以讲得出来说，我这一生想学什么。我不是说他讲得出来啊，对不起，他不是讲得出来，我真的想，起码他内心会有一个渴望，我这一生要学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是要一生，最少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学的，有这种特征。一个人有这种特征的时候，他是在过他的生命，不是只过生活而已。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？我刚刚有讲一个例子，脸型已经固定的人。第二个区别，我有时候会把它讲成可见跟不可见。生活是可见的嘛，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你的生活。往往生命是不可见的。什么是生命？ 我们举卫斯医师的那个例子嘛，其实上次有提过，生活里的讯息是他19个月大的男孩死掉了，生命里的讯息是这是一次很大的加持，这个小孩因为很爱他的关系，替他受了很多的苦，希望透过他这个引导，他生命卫斯医师的生命方向抉择可以抉择到精神医学这方面，那这是后来跟大师接触的缘起。生活是可见的，生命是不可见的。当我看到一群人已经脸型固定的时候，那真正的意义是说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那个不可见的部分，他们始终都没有发现到，所以他们的命运已经定型了。可见不可见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内涵，就是因为它不可见了，所以有无穷的变化在这里边。年轻人他的脸型不固定是因为不能马上那么快讲答案，中年人他脸型固定是因为他已经看不到生命里不可见的那个部分了，他看到的就是这些，他面对这个生活的习惯就是这些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，所以他的脸型固定了，他的命运也固定了。我不是说他的命运从此以后就上班下班不会变，他会退休，他会老，他会死，他还是会有生离死别，可是他面对生离死别的反应也已经是固定的了。那不可见的是生命，可见的是生活。不可见的东西有什么内涵呢？上次我有引孔子讲过一段话，我只讲了前半段，我没讲后半段呢。夫子那时候说没有人知道我，然后他讲了他自己对他自己这一生这个人的评价，他自己讲他的评价，只有夫子自己能评价自己，其他的弟子虽都追不上，如何能评价夫子呢？夫子说，不怨天，不由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？上次跟大家讲过什么是不怨天不由人，接下来这几个字就非常的有意思，下学而上达。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内心里有一半欢喜，也有一半悲哀。欢喜的是什么？既然夫子可以下学而上达，那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从下学这个地方开始做起的，这是有希望的地方。悲哀的地方是夫子下学了30年之后能32立，40年之后能40不惑，50知天命，62寸，70从心所欲不逾矩。可是我们下学了30、40、50、60年之后，我们还是在下的阶段，没有上去的，这是悲哀的部分。下学是什么意思？我也跟另外一群同学讲过这个内涵，那个时候问他们，你们觉得那个下学的下大约可以下到什么程度？这样有的人想一想，很慎重的跟我讲，最低的限度要日行一善，这样我说还不够下，还不够低，这样。那有的人在想，那最低的限度我们要读书识字，这样我说还不够下，还不够低，这个下学他那个学习的起点是非常低非常低非常低的，还不够低，这样。所以我看他们实在低不下去了，我就跟他们讲，走路、睡觉、吃喝拉撒睡，那就是下学的范围。你不要不相信啊，我可以引一两句古书来卖弄唬唬你，这样。庄子不是讲吗？道在逆尿。庄子自己都这样讲了，道在逆尿。那他那个下的下限已经下到逆尿去了，那很下了。你看禅宗里面很多证悟后的祖师，他怎么去教训后学的啊？讲了很多平常心是道啊，扫地是道啊，走路是道啊，行住坐卧是道啊，吃饭喝茶也是道啊。好，所以假设你能够幸福的话，这个下学的标准是下得很低的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夫子可以下学上达，那我们好像一生也都泡在这些层次里面嘛，怎么没上去呢？这样这个问题后面会解决，它的关键就是那个不可见的生命不可见的那部分，我们有没有开始去认识它？ 认识的时候大家都有机会，虽然不能在这一生就变成像夫子那样，起码夫子的弟子，哇，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，其余日月之间，我就算不能一生都像夫子到达那么高的境界的话，我一天一个月也好吧，乃至于在我这个短短的生命里面，如果有一刻钟一秒钟内心里面有提升到这种层次的话，这一生不算白活了。好，生命跟生活的第三个差别，它可能的线索哈，有目的跟没有目的。好，那这个你们大概很聪明，刚刚跟你讲有学习跟没学习的用法，就是我这一生有没有拿来想学什么，我这一生想学的是什么，我有没有 我学到了什么，这样一开始有没有那个最初的欲望为我自己这一生去学习一下。大部分的人认真想没有，因为当他学到一个阶段之后，他得到的东西得到之后，他向下要学什么不知道，看他的那个业跟命运的流转，这也是一样啊。那你们一看到这句话，那个区别是有目的跟无目的，好，那也会用了，我这一生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你讲得出来，你讲得出来，那可能你对你的生命已经投入了一部分内涵在里面了。可是你讲的时候是百分之百的肯定跟确信吗？我以前也有百分之百的肯定跟确信过，我国一的时候我豪情万丈的跟我师父讲，啊不是那时候还没碰我师父，跟我哥哥讲，我这一生呢就是要当一个物理学家，好，我要变得像爱因斯坦一样伟大。然后那时候我有一点点轮回的概念，我说乃至于我生生世世我都发愿要当一个物理学家，这样表现这个成为我要忏悔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那个时候我是百分之百满怀的信心讲说，我这一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我要去干什么。上次我们有谈过那个业果法则嘛，我们如果用大师的话讲说，每一个人他来到这一生呢，都会带着一个主要的特性嘛。其实那个主要的特性就是他最主要的愿望，最主要的愿望，他就是被他这个最主要的愿望牵引的来到他这一生。然后在这一生的造业过程里面呢，死之前呢会产生一个另外一个最强的最主要的愿望，决定了他下一生是什么。佛法告诉我们生命的实相是如此。那上次有问过大家，那牵引我们来这一生最主要的愿望是什么？不认识啊，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不认识我的生命啊，所以我不认识那个不可见的部分呢、啊。好，如果这个生命跟生活刚刚那种大概的近似的区别，有目的跟没目的，可见的跟不可见的，然后有学习跟不知道学习的，如果我们去大概区别一下，那我后面给生命给一个比较明确的内涵，那你再对比看看。一个人有没有真正活到他的生命，我们可以用几个特征来看，这个人有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所求，而且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历程去追求他，这就是生命的全部。如果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所求限期，我日子就是这样的过，那么如果我用王善人的话来讲，叫做作死了。这又牵扯上另外一个小故事，这样王善人啊，他从小就有一个特质，他家很穷，所以他去做活的时候他也很特别，他从来不跟他东家讲价钱，什么工钱他都不跟人家讲价，你工钱低也没关系，他也替你认认真真做，所以通常做完第一年之后，第二年人家自然而然就把工钱抬高，这样也很肯定他，也很信任他，就是最后甚至会很佩服他。那有一次他到一个新东家那边，那他头上有一个做头的，打头的就是他的工头啦，他就认真看一看，他发现说，他这个工头做事的时候蛮粗的，不太认真，不太细心。他们撒完种之后苗会冒起来嘛，大概里面有做田的人会更清楚一点，撒完我不会做田，但是我在凤山寺看其他法师种田，在旁边看一看，看一点特征， 你撒完种子之后，它会冒苗出来。那时候他们要分，要选苗，分杀大权就在他们手里。看这个苗，这个苗，这个苗将来长得有没有希望？没希望的苗就去掉，混到土里当绿肥。那有希望的苗就留下来，将来等到它长大了收成，庄稼要收成。所以他发现说，哎，他头上的这个工头做事不太认真，选苗的时候不认真选，然后垄，填垄，那个可以作为灌溉水稻那个填垄，挖的也不深，翻土也翻的不深，翻土要一直翻到跟下面的湿土接在一起，这样才扎实。所以呢，他跟他那个工头做的时候呢，这一垄他做，这一垄他工头做，这一垄他做，这一垄他工头做，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这一垄长得好，这一垄长得不好，这一垄长得好，这一垄长得不好，非常清楚的，土的颜色也不一样这样。可是后来他工头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何必那么辛苦呢？你挣了一年不过70吊钱，还不到我的一半，那我赚的比你多一半，我就做的这个样子而已，那你赚的比我少一半，你还做成这个样子，你到底是想干什么这样？啊，他后来他就跟他那个工头讲，他说，哎，我觉得是你亏了，我赚了这样子，你拿了那么多钱，就你种出来的东西才那么一点点，可是我们东家呢，他有这个土地，有这个肥料，有这个种子，还要靠老天爷下雨啊，日晒啊，它本来可以长出那么多东西，你没让它长出来，所以是你亏了，不是我亏了这样，你亏了天，我没有亏了天这样。那后来他跑去他一个亲戚家做活，他那个亲戚好像是他的表哥吧，那他表哥有一个儿子，换句话讲应该是他的外侄，很瞧不起他。本来以前他去他们家的时候，他那个外侄都会叫他表叔的这样，就等到他一去他们家上工之后呢，他的外侄就跟他讲，哎，做工的，做活的，对不起，做活的这样，做活的，做事的做，死活的活。然后他那时候一听心里非常非常不舒服，怎么之前上你家门你都喊我表叔，怎么现在我到你家上工你就开始喊我做活的这样，心里非常难过，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，想了很久。想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说想了九十几天之后啊，人在他对面跟他讲话，他只看到那个人嘴巴动，听不到他在讲什么，因为他心神非常专注，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叫做活的，什么叫做活的，一直在想，心神非常专注，一直想这个事情。想到最后呢，想到最后的时候是这个人家跟他讲话，他觉得好像是几百里外，几百里外的声音传过来，完全影响不到他。最后想一想，被他想开了，哦，原来这个叫做活的这样。什么叫做活的呢？就是他是臣，东家是君，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，就有一个关系在。当他尽心尽力去做的时候呢，他的东家有很好的粮食收成，他也拿到了工钱，东家可以养活他们自己，他也可以养活他们自己。然后老天爷下雨啊，日晒啊，东家的肥料种子全部没有白费，他们这个叫做活了。可是他看到旁边很多一般的工人是什么状况，在那边计较工钱，他一点点钱就罢工代工，就弄很多花招跟手段出来，然后到最后呢，那个收成弄得一塌糊涂，工人得钱七折八扣，东家也没什么好收成，工人养不活自己，东家收成也不好，所有的材料土地全部浪费掉，也枉费老天爷的日晒雨水。他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叫做死了。诶，我刚刚为什么要讲这个公案？做活了跟做死了，没看到生命不可见的那个部分哈，走下去就是做死了。看到生命里不可见的那个部分就是做活了。做活的象征是什么？下学而上达，同样是吃喝拉撒睡，同样是每天的衣食住行，可是最后我们会提升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。好，这是我的第一大段，我在讲生命跟生活怎么区别这样。好，如果人没有认识自己的所求啊，而且也没有用种种方式、种种历程去实现这个所求，他的生命就是做死的，不是做活的。所以第二大段呢，要稍微讲一下生命跟生活的关系。我刚刚也留一些问题啊，你们在事后都可以问，没有关系。因为对不起，上课抛问题抛的太多，万一没办法结束前圆满一一解答，让你们带着问题回去，蛮不好意思的。再讲生命跟生活的关系啊，嗯，也是用一个例子来回答好了。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 他，哎，这个实在是很不好讲，他就只好这样讲了。就是我们佛光寺的一位法师啊，好，啊，他跟另外一个法师住，另外这个法师呢，年纪比较小，这样青少年这样子，啊，然后他跟这个法师住的时候呢，他很关心这个法师，可是我们这位另外这位比较小的法师有点孤僻，这样不太理他，这样不太理他。那第一位这个法师呢，他也是当完兵回来刚出家没多久，这样，所以他的心也蛮脆弱的，这样。后来这个还没当兵的法师一直对他那么冷漠呢，然后他就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常常想，哎，就是书生为缘这样，常常去忏悔，这样希望这个关系能够打开。因为在佛光寺的学习内涵里面，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是很重要的，要在这种互动里面提升自己，否则学的法是没有用的。后来有一天呢，他发现这位小老弟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压在棉被上面睡，这样就是棉被没打开，他就整个躺在棉被上面这样睡着了。可是那天晚上蛮冷的，这样他后来想一想，他就拿起了他自己的棉被盖在这位小老弟身上，然后他自己就穿着很厚的衣服呢，冻了一个晚上这样。他第二天早上他赶快出门去刷牙，刷完牙回来之后，他看到一个景象，就是那个小老弟已经不见了，但是他昨天晚上给他盖上去的那个棉被呢，被揉成很乱的一团，又丢回他的床上这样。年轻人嘛，你们要多原谅他这样。好，法师在没有成长以前也跟凡夫差不多这样。他那时候心好沉好痛好苦，因为他先前一直为了跟他培养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，他花了很大的心力，人家都不领情，就这次这个棉被这样一丢上来，对他来讲真的是世界末日。然后他就开始有一点这个开始生气了这样。可是毕竟前面这位法师他出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条件，我真的蛮佩服他的。他没隔几分钟快上完课前，他突然内心里想通了，他后来跟我讲，他说，哎，如果我真的是因为关心他去盖他那个棉被，那我为什么要生气呢？这不是逻辑耶，这个不是逻辑耶，这是内心里面用心的正量了。哦，抱歉，这边随随便便就用正量这两个字，也不是什么打坐啊，也不是什么参禅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叫正量。生命里面不可见的那个部分啊，我说过它的内涵非常深邃，而且有无穷变化的可能性在里边。用儒家的讲法，天命之谓性，朔性之谓道，生命里面不可见的那个部分是跟天道相通的，跟那个最神圣不可知的来源相通的。可是人要开启这种力量，儒家讲的讲法叫诚，诚恳的诚。诚是什么意思啊？用最简单的话来讲，从内心而发的，完完全全从内心而发的，就是一句话嘛。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完完全全从内心而发？你关心他，你替他盖棉被，你希望这一天晚上他不要受冻，可是第二天那棉被揉乱一团丢在你床上，你为什么会生气？因为我们的心分成了两部分，一部分用在关心他，另外一部分在保护我自己。所以等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保护我自己的那一部分用心会起作用，会为了这个场景，为了这个事情，为了这种待遇而愤怒。我要用这个例子讲一个事情是什么？当我们说沉的时候，当我们说完全从内心而发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去对照生活里面的苦乐经验去检查，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完全出自内心而发？我们佛光寺法师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，你知道吗？当他念佛相应的时候，或者是他静坐相应的时候，他去思维法义，思维什么叫菩提心，什么叫出离心，他内心里会升起很强的感受。可是等到这很强的感受产生了之后呢，等到他离开大殿下座之后呢，有一个有他的时候，他还觉得蛮生气的这样。生命跟生活有一个特质是什么？生命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显现，没有脱离生活的生命，没有。 我这一生所求的目的是什么，我要用怎么样的方式，经过怎么样的历程去实现它，这个要从我的生活里面去结合起来，这个生命的特质才能够呈现。离开了这个生活，没有这种生命的特征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一直讲到目前为止，一直讲到目前为止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隐隐约约有感受到说这一系列主题，它这一系列演讲，它真的想引导的主题是什么？简单的讲，就是物质跟心灵。一个人探出到心灵那个部分的时候，他才是开始去认识他的生命。问题是，心灵没有我们想象的好认识。你可以看外面很多的书，我听说有什么心灵鸡汤啊，还是什么很多的书。你可以看很多的书，你可以听很多人讲，但是你不见得认识心灵。那之所以我们不见得能够认识心灵，不是因为心灵很难被认识，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学方法。我们也很少听有经验的人跟我们讲怎么找。真正有经验的人，所以生命跟生活它必须结合在一起。如果我用前世今生大师的话来讲呢，他说的是什么？他说的是，我们人必须要去经历那个肉体的生命，我们人必须要去经历那个肉体的生命。如果你去看前世今生，你仔细看的话，凯瑟琳在他回顾他每一次每一次的轮回里面有一个特征，当他在那个这一次的生命跟下一次生命中间状态的时候，那时候他身心非常的舒服。人在脱离肉体的时候，肉体在肉身的时候会受那种种种的苦都会消失掉，那个时候的心灵是很舒服很舒坦的。可是在那种状况，那只是一个休息的状况，通常人自己就不会愿意在那个状况待很久。我不知道，我说不上来为什么，但是我看过很多濒死经验的书啊，他们都透露这个特征，就是等到他们回到那个这一生和下一生之前那个中间状态，他们体会到那种宁静，脱离掉身体的那种负担跟苦的时候，虽然那是一种休息状态，但是很快就会有讯息跟他们讲，他们要开始选择他们下一次的生命。如果他们错掉这个机会，他们会一直在那边徘徊。那有的人是有一些外在讯息跟他讲说你要去选择你下一生的生命，有的人是自己就发现说他不能在这种状态里面长久待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我们第一个讲的特征，生命是来学习的，他停在那个休息状态，但是没有学新的东西，他自己会不满意，他会想动想改变。那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学习是透过这个肉体还存在的时候，学到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。因为在有肉体的时候，我们有种种烦恼种种苦，那这些烦恼跟苦我们正确认识它的原因，然后慢慢把它一点一点的化解，把我们内心里面一些好的特性跟特质培养起来的时候，那这一生的学习有学到东西。我在今天早上，不是今天早上，就是今天下午，我坐火车来的时候呢，我在新丰火车站月台那边有一个妇人，她一直在发一些传单给大家，这样她很诚恳，所以她拿到我手里的时候，先说很诚恳的说谢谢，我就把她手里的东西拿来看一看。那她这个是这个应该是基督教的一个传教的小传单吧？哦，我觉得因为师父的关系，因为加持日常法师的关系，我通常看到这些内涵的时候，我会很认真的对照一下，有的时候会内心里面看到一些很让自己欢喜的部分。后来就在这一片里面，他很巧啊，他就举到了一段跟我们今天讲的内涵很有关系的。他说这好像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四啊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是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他大概意思，因为这个圣经的文体大概跟我们一般人的文法不太一样，我简单讲一下他的意思，就是说虽然外在的这个身体一天一天的在损毁当中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比一天更新，一天一天的更新。好，然后我们在活的时候，我们去承受这个非常短暂非常轻微的苦楚，是为了要成就 未来非常重的无比的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应该顾念的不是眼前所见的，我们应该顾念眼前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，可见的是短暂的，不可见的是永恒的。我很高兴读到这一篇得到的喜乐，因为如果甚至在我出家后，只要是早一年的时间，我拿到这个传单的时候，我一看哦，外道，我一定把它在他不注意的时候送到别的地方去，这样回收这样。可是因为加斯日常法师的关系呢，我慢慢改变我的态度。师父常常跟我讲，他非常推崇耶稣，他觉得他是一个菩萨。